虽然因口渴只是不吃一汤匙的饭而已，但是由于受者是阿罗汉，因此善业也非常的大与圣洁。由于他是上等的天神，因此他不需要让位。反之，虽然安古罗在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布施，但是由于受者都是一般的普通人，因此他所获得的福报并非上等。所以每当有上等的天神到来时，他就必须让位退后。因此在巴利文经典里有一个境界，每当做布施时，应选择会带来最大的福报之人为受者。从这点看来，在巴利文经典之中，佛种信心和施分别心等好像有矛盾。但若了解到施分别心的对象是普通人与天神，而佛种信心是专为欲深入一切之智或佛智的菩萨到行者所讲的，那么这矛盾既得以解开。菩萨必须布施给任何到来的受者，毫不分别他们为上中下等之人。他不需要想这是下等受者，若布施给他，我将得以获得下等的佛智；这是中等的受者，若布施给他，我将只会获得中等的佛智。因此对亲身已证悟一切知智的菩萨，无分别心地布施与一切到来的受者，已是一个惯常的修习。反之，普通人与天神修布施的目的是获取所喜爱的世俗之乐，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选择最好的受者为布施的对象。结论是，以菩萨为对象的佛种信心和以普通人以天神为对象的施分别心等其他经典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二，持戒波罗蜜。关于持戒波罗蜜，它是以大悲心与方法善巧智为基础的善身与口业。根据论藏的定义，持戒是离心所与实行当行之上的施心所。它的特性是不让身口为恶，而保持他们行善。它的另一个特性是作为一切善业的基础。它的作用是防止道德沦落，也有帮助获得无瑕疵无可批评的完美道德之作用。其限体是身与的清净，心因是就以为恶，以害怕为恶，也就是惭愧。应该如此醒察持戒波罗蜜。戒律是甘露法水，能洗净恒河之水，一洗不清的内心烦恼。戒律是良药，离檀香木等医治不好的贪婪之火。它是智者的庄园，并不与凡人的项链、皇冠、耳环等服饰相同。它是一种天然的香，香味散播四方，而且适宜任何情况。它是一个具有静力的作业咒语，能获得王室与婆罗门等贵族、天神与梵天的尊敬与顶礼。它是通向主天界的阶梯，它是修正禅那与神通的方便，是通向涅槃城的大道，也是佛、毗湿佛、阿罗汉三类觉悟的根基。由于它能实现持戒者的所有愿望，因此它比愿望宝石与宝树更优越。而且世尊在《生思部》里说道：“诸比丘，有这者的心念必以其清净之戒而得以实现。”在《中部经六》里，世尊说：“诸比丘，若比丘当愿，因我的梵行同修对我感到喜爱尊敬，他就应当成就戒行。”在《生思部》里，世尊说：“阿难，善的戒行令人得以脱离追悔。”在《常部经十六》里，世尊说：“居士们，这些是具戒的善人所获得的五种利益，所以应该依这些经审查戒的功德，以及依《法蕴比喻经》等审查不道德的危害。”以下是《生思部七句《法蕴比喻经》的摘要。第十，佛陀与众比丘在乔萨罗国游方，在某处看到一堆烈火。佛陀即离开那条路， 走到一棵树下，坐在阿难尊者瑜伽沙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上。过后佛陀问众比丘：诸比丘，是哪一者比较好？是坐着抱着一团烈火比较好呢，还是坐着抱着一位身体柔软触觉美妙的少女？众比丘无知地回答说：抱着少女会比较好。佛陀继解说：对一个不持戒的人来说，抱着烈火是比较好的，因为这只让他痛苦一生。然而抱着少女将导致他投身恶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根据相应部燃火之教经所述，之所以坐着抱着身体柔软触觉美妙的少女的享受是不善法，这不善法有很强的力量，能够带来投身到遭受极度痛苦的恶道之果报，而且必须如此遭受痛苦一段很长的时间。过后佛陀再问众比丘：是给一个强壮的人折磨，鞭打双脚，是皮肉骨都破裂以粉碎比较好，还是勒受病徒的顶礼比较好？是给一个强壮的人以尖利的矛刺穿胸膛比较好，还是勒以接受病徒的顶礼比较好？是给一个强壮的人以一块烧得火红的铁片紧困全身比较好，还是穿用信徒所布施的袈裟比较好？是给一只烧得火红的器具拉开嘴巴，再投入一粒烧得火红的铁球烧掉从嘴至肛门的内脏比较好，还是食用信徒布施的食物比较好？是给一个强壮的人顶着头与肩再强压下去坐在或躺在一个烧得火红的铁床比较好，还是用信徒布施的床比较好？是头下脚上地给一个强壮的人坐坐，再抛进一大窝烧得火滚的铁里比较好，还是坐在信徒布施的寺院里比较好？对交后的这六个问题，众比丘也给有如第一题那样的无知的答案，而佛陀的解释也有如第一题的，即对不持戒的人，双足给人撕裂打碎，或胸膛给利毛吃穿等比较好，因为他们将只受苦一次。反之做乐受信徒的顶礼，接受信徒的顶礼等，将会导致他们投身恶道，在漫长的日子里遭受极端的痛苦。最后佛陀以下面的话结束这一次的开示：为了带给布施的信徒最大的利益和使自己在僧团里的生活有益，比丘必须致力于三学，希望带给自己与他人福利的比丘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与精进。开示结束时，六十位持戒不清净的比丘当场口吐热血，六十位犯了清戒的比丘即刻还俗，六十位持戒清净的比丘则证得阿罗汉果，这是《果蕴比喻经》的摘要。再者，应当警察持戒是举业的根源，能够免除自责、他人的垂责、惩罚，以时候堕入恶道。持戒受试者所赞叹，是免除罪悔的根源，是安全的基础。他超越了所能获得的出身、财富、政权、长寿、美貌、地位、族人与朋友。持戒清净的人欢喜地想：我造了善业，做了好事，为自己建了防止为难的保护座。他不会受到自责与自责责备的烦恼，对他来说惩罚与投身恶道是不可能的事。反之，智者赞叹他说：这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跟没有道德的人不一样，因为他是绝对无悔的。这戒行清净的人不会向无德者般想：我造了恶业，做了邪恶的事。持戒是安全的基础，因为它是正念的根本原因，能带来众多利益，例如避免自己财产等，而且它能驱除不善业，因此它是我们幸福与快乐的最主要来源。 他超越了所能获得的出身高贵等，因为即使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当他具有道德时，也会受到出身高贵的王族与婆罗门等的尊敬与顶礼。道德的财富超越了外在的财富，因为他不会受五敌威胁，他将跟随我们到来世，他带来极大的利益，也是修定与慧的基础。即使所谓的世界统治者亦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而持戒清净的人却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因此持戒优于国王的权力等等。道德甚至比生命更可贵，就如佛陀所说的，一天有道德的生活远比一百年无道德的日子来得更好。而且中部经第105提到，舍弃犯行戒就如在精神上已经死了。由于有道德的人甚至会受到敌人的敬仰，也由于他不会受到老病与厄运所征服，因此他的德行超越了外表的美丽。由于他是天界与涅槃之乐的基础，并且他远比世界上最好的楼阁与皇宫更可贵，也远比最高阶级的国王、王子、大将军等更优越。持戒比关怀你幸福的亲戚朋友们来得更好，因为他真正带给你福利与敬意，而且是紧随着你去到来世。戒律有如一位特别的保镖，保护这难以看护的躯体，甚至能防止军队、毒药、咒语与魔法的危害。当你醒察持戒充满了无可嫉妒的品德，你会将不圆满的戒行持得圆满，或将不清净的戒行持得清净。如果由于过去所累积的力量与持戒对立的反感等法不时升起，发愿修菩萨道者应该如此醒察，你不是下定决心要证得阿罗汉道士与正等正觉的吗？若你的戒行有缺陷，你根本连世俗的事都不会有成就，更别说是出世间的事。你发愿欲证得的正等正觉是最高的成就，因为持戒是正等正觉的根基，你的戒行必须具有很高的素质，因此你应该是一个热爱戒律的人。你必须时常善护自己的戒，应比保护善的母鸡更谨慎。再者，为了解救众生，你需要教他们佛法，也需要帮助五根未成熟的人达到五根成熟，以进入三乘。给做依法的医生是不可信任的，同样地，人们不能信赖没有道德的人之言论。如此这般的警察，若要成为值得信任的人，你必须有清净的戒行，这样才能解救众生，帮助他们达到五根成熟，身上三乘。再者，只有在你拥有禅那等特别的素质之后，才有能力帮助他人以圆满智慧等波罗蜜。若没有清净的戒行，是不肯获得禅那等特别素质，因此你必须具备清净的戒行。三、出离波罗蜜。关于出离波罗蜜，它是以大悲心以方法善巧事为基础的出离心，它是在明了意乐与生命的不圆满之后所升起的舍弃之心。它的特性是舍弃意乐与生命，作用是看到意乐与生命的不圆满，兴起是远离意乐与生命，经营是总计是。菩萨必须警察在家生活的缺点，就是受到对妻子儿女们的责任所约束，是贪婪之道等。反之，应该警察比丘生活的好处，既有如天空般广阔自由，而不受不必要的责任所约束。中部苦运经里提到，我们必须谨记娱乐目标会带来比较多的忧虑与悲痛，而不是快乐的事实。认清在追求娱乐目标时，必须经历热、冷、蚊子、苍蝇、风、烈日、 爬虫类、跳蚤、昆虫等所带来的苦难。认清在努力追求娱乐目标遇到失败时所带来的失落、伤痛与烦躁。认清在获得托门之后担心与忧虑是否能够保护托门不受无敌的损害。认清只是为了追求娱乐目标而展开的恶战所带来的极度痛苦。认清因为欲念而造恶的人将在今世面对32种严重的果报。认清来世投身四恶道时将面对极恐怖的苦楚，这是对出离波罗蜜的警察。在此我应当简要地对你们说人根本身经，以说明何为出离波罗蜜。以前有一个名为大黄经的年轻婆罗门，他的出生地是波罗奈国，他连同另外10人一起出家，包括6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男仆、一个女仆和一个朋友。他们住在森林里的一个莲花池旁，以采野果为生。开始时他们一同出去采野果，依然有如村人一般地交谈，并不像是森林隐士。为了终止这种不良的情形，身为大哥的大黄金说，我单独一人去找水果，你们都留下来安静地修行。其兄弟则说，您是我们的首领，所以不应该让您去摘水果，妹妹和女仆也不应该去，因为她们是女人，我们8个人应该轮流去摘水果。每个人都同意这项建议。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的心变得非常知足，他们不再贪求水果，而只取近处莲花池里的莲藕来为生。置办的人把莲藕拿去茅屋里分为11份，最年长的先拿他1份，祭祀谷为训，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安静地吃，过后再继续自己的修行。排行第2的在听到祭谷响后去拿自己的份，然后再祭谷为训。如此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拿自己的食物，回去自己的住处安静地吃，然后继续修行。如此除非有特别的原因，他们是没有相见的。由于他们非常精进修行，因此导致第四天王的宝座震动。第四天王想了一下就知道其原因所在，当时他对他们是否真的不执着依的存有疑心。为了探个究竟，他连续3天以神通尝起大哥的食物。第一天大哥去拿自己的食物时，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食物，他想应该是置办人遗忘了，也就没有说什么，只是回去自己的住处继续纠缠。第二天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份，他想可能是其他人误会他做了错事而故意不给他食物来惩罚他，因此他有如第一天般保持沉默。第三天又没有看到自己的份时，他想若自己果真有做错事的话，他应该向他人道歉，所以他在黄昏时祭谷召集众人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分食物给我，若我有做错的话你们就讲出来吧，我将向你们道歉。二弟就起身向大哥致敬，然后说，大哥可否让我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获得大哥的允许后，他发誓说，大哥若我偷了您的食物，让我现在就拥有许多马、牛、银、金和一位美丽的妻子，跟我的家人住在一起，尽情享受世俗的生活。发这种誓表示只要我们还执着欲乐，当我们失去它时就会感到痛苦。发这种誓言是为了表示厌恶欲乐。大哥说，你已经发了很严重的誓，我相信你没有拿我的食物，你可以回去坐下。其他人则焉耳说道，哥哥请您别这么说，您的祸实在太严重太可怕。他们焉耳是因为这位禅修者他们对娱乐感到厌恶， 伊勒实在可怕到他们不能忍受听到有关伊勒的祸。接着来，上帝则说：大哥，若我偷了您的莲藕，因我变成带花涂檀香的人，拥有许多孩子，很沉迷与执着伊勒。如此，其他八人也发了类似的誓言。在这故事里，身为大哥的大黄金隐士就是我们的菩萨，其他人只是未来的大弟子。这是我们的菩萨及其随从如何修习出离波罗蜜的例子。四、智慧波罗蜜。关于智慧波罗蜜，它是以大悲心、以方法善巧智为基础，透视诸法之共相与特相的精所。它的特相是透视诸法之实相，或是毫无错误地关照目标的共相与特相，有如一个熟练的射手已经去射中目标。其作用是有如灯般照明其目标，现起是不混乱，有如想找位迷失在森林中的旅人引路，定义是定力或是圣地。对智慧波罗蜜应该如下地行察：如果没有智慧，布施等德行就不会变得清净，也不能够执行各自的作用。既有如失去生命的身体就会失去光泽，也不能执行种种功能。而没有了心，主根就不能在各自的范围之内执行其作用。同样地，如果没有智慧，性等主根就不能执行脱门的作用。智慧是修其他波罗蜜的主因，因为当慧眼开启时，伟大的菩萨甚至会毫不赞扬自己或贬低他人地舍弃自己的肢体与器官，又如要素般，他毫无分别心地付出，在之前、当时与之后三时都感到喜悦。通过智慧，在应用方法善巧智以为他人的福利而做出的舍离，达到了波罗蜜的层次。但为自己的利益而做了布施，就好像是在投资。再者，如果没有智慧，戒就斩不断贪爱等烦恼，因此甚至不能达到清净，更别说是作为获得正等正觉者的美德的基础。只有智者才能够清楚地看透在家生活、娱乐与生死轮回的厄难，以及看清出家正得禅那与正入涅槃的利益。而他独自地出家培育禅那，去向涅槃，以及令到他人也获得这些成就。没有智慧的精进并不能够完成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记起他的方式错误，所以完全不记起精进还比错误地注进精进还要好。但当精进与智慧配合时，如果再积累正确的方法，是没有任何事无法完成的。再者，只有智者曾毫无嗔恨地忍受他人对他的虐待，愚痴的人是办不到这点的。对于缺少智慧的人，他人的恶淡只会致使他烦躁。然而，对智者，他能善用其忍住的能力，以及令他的力量增长。在如实地明了苦、寂、道三圣地，他们的因与对立法之后，智者不会欺骗他人。菩萨只有在证得佛果时，才会直接地证入第三圣地，寂灭地，也就是一切苦的止寂。同样地，在慧力加强自己之后，智者的毅力形成了实行圆满诸波罗蜜的不动摇决意。只有智者才能够很善巧地提供一切众生福利，而毫不分别亲爱的人、中立者及敌人。只有运用智慧，才能忠则地面对世间的得势等起起落落，而毫不受托门动摇。人们应当如此省察智慧波罗蜜，认清它是清净一切波罗蜜之因。再者，菩萨必须如此训诫自己：没有智慧就不会获得知见，而无知见 就不可能成就戒。缺少智慧与戒的人是不能获得定的，而没有定的人甚至连为自己带来福利也不能，更别说是崇高地提供他人的福利。因此，致力于为他人的福利而修行的你，怎么能够不尽全力精进自己的智慧？这是因为菩萨是通过慧力而具足了智慧、生死、舍离以及尽四住处，得以运用布施、爱语、力行以平等或同待自设法利益一切众生，得以借助他们进入解脱道，即使到他们的主根成熟。再者，通过慧力，他投入以分析主运处等，透彻地依真谛觉照缘生与缘灭的过程，培育布施、波罗蜜等是最高层次，而圆满了菩萨的行道。如是，在警察智慧的种种美德之后，他应不断地培育智慧波罗蜜，注解分别论的迷惑冰消，提出七个培育智慧的方法：一、不断地请教智者；二、保持身体与身外物清洁；三、保持信、精进等主根平衡；四、远离无慧之人；五、亲近智者；六、醒思含有深奥智慧的法的本质；七、在所有四种知识里都倾向于培育智慧。中部注提到，菩萨会在诸佛座下出家，亲近自己的戒，研究佛陀的教法，过着禅修的生活，以及培育观智，只是行舍智。这是菩萨在成佛之前所能够证得的最高智慧。现在正法还注释，而这是提供你们培育各层次的观智的机会。如果想要修行菩萨道，你们有机会修持行舍智，但是如果只想要获得解脱，最低限度你们必须修止禅与观禅，致力于在今生证得西陀环道果，以便不会白费了已获得的难得人生及已遇到的稀有佛法。五、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是以大悲心、以方法善巧事为基础，而为众生之福利所付出的身与心之努力。它的特象是奋斗，作用是支持，见己是不松弛，静音是精进式或总体式。对于精进波罗蜜，应该如此警察：即使是可预见其成果的世间事，若不努力的话，亦不可能成功地达到目的。反之，精进而毫不气馁的人，似乎是不可成就的。缺乏精进力的人，根本连要开始把众生从娑婆世界的漩涡中解救出来也不可能。具有中等精进力的人会开始这项工作，但是却中途而废。只有具有最上等精进力的人，才能不顾自身的利益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去证得正等正觉。再者，因如此警察精进波罗蜜，缺少了足够的精进力，即使要解救自己以脱离生死轮回也不能。那么若缺少了足够的精进力，发心修菩萨道者又如何能够解救众生？